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杨大哥啊，我们最近呢跟大家一直讲到有关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话题。
是。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夫妻之间呢有四种不是太健全的沟通形式。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再跟大家温习一遍。到底是哪四种呢？首先第一啊，就是安抚式的沟通。那这样的人呢，常常是为了避免冲突而去讲一些好听的话来息事宁人。那第二种沟通的方式就是指责式的沟通。那这些人呢，他们这个嗓门很大哈，用这个大声来吓人。因此呢就可以令到对方来顺服来听他的话。那第三种沟通的方式呢，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会常常去做一些理性的分析的沟通，所谓啊他们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那第四种呢就是转移话题的沟通，就是会拐弯抹角啊，就是希望呢，哎，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我们去换一个话题吧，其实他是心里面有他的一个目的的。
是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讲三种不良的沟通习惯。夫妻关系上啊，除了以上刚才小凡说的四种不健全的沟通形式之外呢，还有三种啊不良的沟通习惯。
是。
这三种沟通的不良习惯呢，包括就是表里不一，哎，沉默退缩，还有就是贬义的这种话语去评价别人。
是的，那这三种不好的沟通的习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啊，自己身上都会有的。
是。
那如果你说啊，我可不会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首先我们来看这第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口惠而实不在。哎，这听起来不是太容易理解哈，也就是刚才杨大哥说的这个表里不一啊，说的是一套，做的呢又是另外一套。我们可以跟大家举几个例子。这个太太啊，对他的先生呢这样子说，哎，谁说我对你不好，我骂你就是为你好，你看我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去骂
啊。说的也是哈。那么我们再看这位先生啊，你告诉我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你慢慢的说给我听。这先生呢虽然是一边说着，哎，但是他呢还一边看着报纸，显然呢就是不是把他太太说这话呢放在心里。
是的，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就是指啊，说话的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话的内容跟他的表情啊，他的这个行为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肢体动作啊，是完全不一致的。
对。
那也就是正所谓的，就是说一套，但是做的是另外一套。这所作所为跟他所说的啊，不是不相称的。那令对方有莫名其妙的感觉，也不知道说这个当事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同时呢，就像刚才杨大哥说的，这位丈夫在看着报纸啊，虽然他跟他的太太说，哦，你告诉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是很关心他的样子，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太太的身上，有可能他太太说的话他一句都没有听到。那这样也会令到他的太太就是几次之后就会感觉到说，咦，其实丈夫并没有重视自己。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不良的沟通习惯，就是沉默退缩。沉默不说话其实啊也是一种沟通，是夫妻关系中啊比较常见的不良的沟通习惯。
是。
夫妻一方用静默不语的方式表示他们对配偶的反应，以此显示不愿再进一步沟通或拒绝和另一方继续再谈。
是。那不管他们沉默不说话的这个动机是什么，那这样的状况给配偶的信息呢，就好像是在告诉他，我不想跟你谈话。那也因为这个举动，也就导致说，哎，这个沟通就终止了。那另一方面呢，沉默退缩不说话的一个信息，可能就是配偶对另一方啊有不满之处， 但是呢，可能是碍于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就不敢正面的给表露出来，那就造成这个内在的情绪的压抑，还有就是刻意的来隐藏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怒气，这个结果呢，也就是造成了沟而不通了。
是，我们再看看第三个不良的沟通习惯，是用贬义的话来评价对方。
是，
有一个贬义词啊，叫四眼田鸡，可能南方人用的比较多一些哈，我们北方人用的少一些。你看这位先生怎么评价他太太哈，你四眼田鸡啊，这么大的字你都看不到，我看呀，你要换个眼镜了。
是的，那有些太太呢也会这样子啊，常常的唠叨先生说，哎，我早就知道交给你办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可以做好。
嗯，你看哈，在夫妻的对话中，我们偶尔啊会听到有一方用听来就是不是特善意的这种评语来嘲笑配偶。
嗯，
这种贬低别人的话语啊，听来可能无伤大雅，但听到当事人的耳中，因为批评的话总是缺少善意，因此呢，多少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甚至呢，常常觉得不是滋味。
是，那如果习惯用这些扁平的这些方式跟配偶来对话，虽然呢，说的这方并不一定是故意的要去贬低对方哈，但是呢，这种沟通的方式多少让人感到就是，哎，你不如我的感觉。
嗯，
那在沟通的过程中，如果有一方感到我高别人一等的时候，这坦诚的沟通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嗯，以上四种沟通的错误模式与三种沟通的这种不好的习惯，都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习惯，却是夫妻之间常犯的毛病。这些习惯呢，非但没有达到沟通的真正目的，相反呢，他们是造成夫妻关系恶劣的极大因素。
没错，那到底这些错误的沟通方式的缘由是什么呢？在处理不同意见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当双方的这个观点有互相抵触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沟通模式都不能够让两个人能够坦诚地来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
嗯，
那既然这些沟通不能够表达出内心最真的感受，那么夫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这种方式来跟对方沟通呢？
到底是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因素令人明明知道此路不通却仍照走不误呢？
嗯，那心理学家认为啊，其实每个行为背后都有它的起因，那人的沟通模式呢也是如此的。
嗯，
那这些错误的沟通模式的形成啊是有它的一个因素的。那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沟通模式的形成都是基于哪些因素。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像距离散。约定，永远不更改。 是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哎呀，大哥啊，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啊，也刚好跟大家探讨了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有关这个沟通模式的这个形成，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家庭的背景。
对，家庭背景。
对，因为每个人的性格的形成跟我们从小成长的原生家庭是有莫大的关系的。那这个沟通的模式也就是从这里学来的。
当事人啊，可能基于原生家庭这种经历和习惯，以为自己啊一向所使用的沟通模式呢是正确而有效的方式。他们本身啊从未察觉到这些沟通模式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可能呢没有相对的标准来比较好或不好。毕竟从小就习惯用这种方式，哎，和家人啊和邻居朋友沟通，因此便视他为理所当然。
对，
不认为啊这样的说话方式有何不妥之处。正所谓啊习惯成自然。
是啊，所以有时候也就真的不能说是怪他们哈。
对，
我们可以试着来看看配偶跟你的这个沟通方式，然后呢再将这个呢跟他的家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来做一个对照。如果配偶跟他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之间的说话用的是啊喊啊叫的方式，那就可以知道他呢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跟你沟通。那如果说你配偶在原生家庭中跟家人之间这个话呢是比较少的，在他们家都是安安静静的，那也就可以知道说，哎，他跟你之间你们的夫妻生活也不会说整日是侃侃而谈了。
我们现在啊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志伟和淑芬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啊同上一个教会，也在同一个团契里边做服事。淑芬呢个子呢比较娇小，哎，那种小鸟依人的哈，哎，小瓜子脸呀，看起来很文静。追求他的呀其实啊不光只有志伟一个，但他呢却单单喜欢志伟这颗愿意侍奉神和肯对神委身的这颗心。虽然两个人啊在团契中已经认识了两年多了，但真正谈到约会和谈恋爱啊才不过半年而已。志伟知道啊追求淑芬者啊不乏其人，因此呢他很快就向淑芬啊赶紧求婚啊。淑芬呢心里面啊也的确很开心，但他了解啊婚姻是一件大事儿。
是的。
因此啊建议二人啊找婚前的辅导协助。 团体中的辅导呢，介绍一位他认为有经验的专业辅导，帮他们做婚前的这种协谈。
那辅导员呢，就先帮他们做了一个个性上的测验啊，查问了一些家庭背景啊，最后呢，也问他们说，最近你们曾经在什么时候吵过架，有个小争执？那出乎辅导员的意外，志伟跟淑芬说啊，他们交往的这半年里啊，还从来没有吵过架。哇，那这时候呢，辅导员呢就很谨慎而且很认真的劝他们说，还是你们再多交往一段时间，
我以为还是劝他们先吵一次呢。
其实我觉得迟早的，半年的时候还是在蜜月期
了。对了，
对啊，起码我是觉得男女朋友交往起码要一年半以上，这样子还是比较稳妥的。所以呢，这个辅导员就说，你们再多交往一段时间，半年其实太快就考虑结婚的事情了。那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呢，这个辅导员啊就特别的私底下跟那个志伟说，志伟，你说过你小时候你的父母亲常常吵架，而且呢你爸爸的脾气啊是比较暴躁的，所以呢家里每个人都很怕他。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跟你爸爸就很少讲话，因为你很不喜欢他的这个脾气。那我啊有些担心你的家庭背景会影响你未来的婚姻，所以呢我也希望你可以跟淑芬交往久一点。那尤其在沟通方面，我建议你们啊要学习如何适当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而且呢又能够同时很坦然。那志伟听了辅导的这一番话，他心里有点凉，他认为呢，这位辅导会不会有点想得太极端了。他清楚明白说他的父亲脾气不好，但是他自己可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是啊，
跟他父亲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对呀，
那他也深信自己跟淑芬呢都因着信主爱主，那神啊必定会亲自的带领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的。
那至于在沟通方面，他志伟觉得呀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过去的日子他和淑芬啊从来没有吵过架，那他相信啊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争吵的了。因此啊回去之后，他对淑芬保证说，他绝不会和他爸爸一样，他会用神的爱好好的来对待淑芬，希望淑芬呢答应他的求婚。淑芬考虑了很久，从志伟的保证中啊，他也相信神的爱足够包容一切，加上呢这交往的半年中，志伟呢都很让着他，从来没有向他发过脾气啊，大声大喊过。
我刚刚说过这还在蜜月期嘛。
对了，他深信这样的婚姻啊将会是美满的。于是不到三个月，志伟和淑芬在朋友及弟兄姐妹的祝福声中走到红地毯的另一端，结为夫妇了。
那志伟跟淑芬他们婚后的前几个月呢的确非常的恩爱。那志伟呢也尽量的做一位好丈夫，那偶尔呢太太心情不好，那他就会百般的迁就，尽量呢叫淑芬不要生气。那淑芬也觉得志伟非常的体贴，心想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那大概呢过了一年左右，那有一次啊，这个志伟的公司呢突然呢宣布裁员，那还好志伟呢并没有在这个名单之内。那虽然如此，他也就会开始担心说自己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会很稳定。那心想下一次公司裁员不知道会不会轮到他，于是呢他就开始更加卖力的工作，以求呢保住自己的饭碗。那以前呢大概是5点左右下班的，那现在呢他就会自愿去加班，有时候会做到7点，那有的时候甚至是做到8、9点。那起初呢短时间内淑芬还可以接受，她也明白这个丈夫需要在工作上好好表现哈。但是后来啊她就觉得志伟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了。那最令她伤心的是，志伟也不会再像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那样子那么的体贴她了，而且呢她有时候现在动不动啊也就会发脾气，有可能心情也不是太好，或者有时候呢也就完全就不跟淑芬说话了。
淑芬从来没有见过志伟这样，不过他还是以志伟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而原谅了他，
是
心中啊继续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啊过一阵子可能会改善的。但真的过了一段时间呢，淑芬发觉志伟啊不但没有变好， 有时候啊，甚至是变本加厉，因此淑芬越来越觉得失望。
嗯，
有时候就开始冷战了。
哇，
志伟啊，不开心的时候可以三四天不和淑芬说一句话。
嗯，
这时候淑芬开始啊想起当年辅导员所说的那番话，他还记得呢啊。
对，
从性格与脾气来看，志伟和他爸爸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嗯，
尤其是在沟通方面，志伟对待淑芬与对他的爸爸的模式几乎是没有两样。
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沟通模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家庭背景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影响。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这第二个因素，就是讲到了文化背景。那沟通跟文化背景呢，也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尤其呢，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为什么这样说呢？
嗯，中国文化呀，是怕得罪人。
嗯。
不鼓励啊对人说真话，
是，
哎，即使见到别人有过，哎，做得不好，
嗯，
哎，要不就回避不谈，哎，看不见听不见，要不啊，嗯，就拐弯抹角的，
对，
总之就是避免让别人难看。
嗯，那这些用意啊基本上好像是好的哈，但是呢它的缺点啊就是中国人不敢正面的来表达个人的意见。
对了，
可是呢在这个背后啊却不断的说人的不是，
背后根本闲不住。
对，那没有这种正面的沟通啊，换来的就是，哎，背后的闲言闲语，像刚才这个杨大哥说的。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文化普遍都不鼓励人谈太多这个个人的感受哈，那不要说别的，那光是心理学名词在我们这个中文里啊就没有用来形容情绪和感受的名词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哈，这个英文有一句名词叫做 emotional abuse， 那中文呢有人直接翻译就是翻译成为情绪的虐待， emotional abuse 就是情绪的虐待。那这个翻译好像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啊，听起来呢让人有一些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这主要就是因为东方的文化太少谈到内心的感受，因为东方人对这个情绪感受总是退避三舍的。
嗯，但是啊，不谈并不等于不存在。
没错。
因此，中国人的习惯呢，谈的是表面的事儿，尽量不谈内心的想法。
嗯，
中国男人啊，更是如此。小凡啊，你这有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观念。
嗯，
无形中啊，鼓励男性要隐藏自己的那一份感受，
是
也无意中呢会造成啊丈夫很难了解妻子情感上的需要，最后呢将导致夫妻在沟通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因素，就是内在心理因素。那除了个人啊无意识中从父母身上学习到的这一套沟通模式之外，那其实呢更深一层思想，这些沟通方式啊离不开当事人不健全的心理因素。
嗯，小凡你知道吗，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采用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四种沟通模式的当事人啊，其实他内心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是的，
他们呀不敢坦然地去面对事情。
嗯，
哎，他用各种的方法来回避他。最大的问题呢不是事情的本身，乃是当事人心中的自我的形象出了一些问题。
是，那不管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像是用息事宁人呐，或者是大声的来指责，来吓唬人，或者是想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人，或者是拐弯抹角的去转移话题等等，采取这些方式跟人对话，去沟通。表面上的目的呢是回避，但内在因素不外是和当事人本身的自我形象是有关联的。
没错，一个能自我接纳有健康之自我形象的人，务需啊要用各种方法去讨人喜欢。
嗯，
也不怕别人啊找到自己的毛病。
是，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沟通的模式其实也可以说是反映个人内心自我形象以及个人价值观的一面镜子。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最后一个也是不容忽视的错误沟通模式的形成的因素，就是也就是过去受伤的经历。嗯，所以有时候当一些人他们去看心理辅导啊，这什么任何的辅导的时候，辅导总是会让他来讲述自己过去的一些故事哈，
对，
就是想要来多了解一下这个人他过去曾经有些怎样的一些受伤的经历。
对， 个人过去的成长经历也会影响他与别人的沟通方式，尤其一个曾在心灵或者感情上呢受过创伤的人，对外界的接触呢可能会更加的敏感。
嗯，
这些过去的创伤呢，包括在成长过程中曾经被遗弃过，或被父母啊或其他看顾他们的人所虐待过，或者经历过战争，或者重大的天灾人祸，甚至家破人亡、亲人过世等等。总而言之，任何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事都会令当事人有情绪上的这种不安，
嗯，
或在心灵上缺乏一种安全感时呢，都会成为当事人伤痛的这种经历。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就发现在北美这边哈，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重大的事件之后，马上我们可以拿这个学校来举个例子，马上学校就会安排一些专业的啊辅导，
对，
来安抚这些学生或者是老师，就是如果你有这需要的话，他就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也就是令到他们不会让这些事情对于他们的心灵上造成太大的一个创伤。
对，
那这些过去受伤的经历又是如何影响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基于这些过去的创伤啊，
嗯，
那夫妻之间在观点上就会在有不同意见或是争执的时候，他们可能呢就会在沟通的过程中加上一层无形的保护网，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嗯，
于是呢各形各色的沟通方式还有习惯就会成了这个当事人的一个自卫的机制，就是他自己去保护自己。他们因着过去的这些很沉痛的经历，有些他们有可能都从来没有跟他的配偶分享过的，所以呢他们也就会想要尽量的去回避重新提起过去的伤痛所带给他们的这些痛苦的感受。于是呢跟配偶的这个沟通啊也就只是限制于这种表面的接触，而且就是缺乏了做到一些真正的内心感受上的一个交流。
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三种不良的沟通习惯以及错误沟通方式的缘由。的确啊，沟通是我们一个不断要去学习操练的一个功课。
是的。
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杨谦。
我是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大家再见。
正感到孤单，没有盼望，压力和空虚侵蚀你的心。别担心，有人曾为你流泪祷告，主平安现在要充满你心。你会发现日上总会有太阳，不要对环境沮丧，你要坚定地相信，永远都不放弃，主的爱必陪伴着你每个黑夜每个黎明。你要坚定地相信，一生都不偏离，主话语如明光照耀，指引你走过人生每个风景。或许你正感到